经成为历史了。上次没有录哈，因为但是没办法，历史不能重演，所以历史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说它似乎是具体存在的，但它又绝对无法在实验室重演的哈。所以历史永远没有直接证据，对不对？没有直接证据，就是说谋杀案发生了，对不对？我们所谓的最后给他那个人判有罪，对不对？你从来没有回到当时的现场看到他杀，对不对？因为不能重演嘛，所以只有间接证据，没有直接证据，这样这很有意思的，这是历史的一个蛮特别的地方，跟科学是不一样的哈。科学可以在实验室控制的条件下，啊，可以重复做，对不对？然后每次都这样子。
其实如果你可以让我发现的话，那些他们对 forensic 都 play。
对对对。就 forensic 一样是间接证据，就是说即使我看到找到了枪上面有指纹还是算间接，就是说我没有回到当时的当地亲眼看到嘛，也就是这样。那我们就说彼得是目击见证人第一代，对，但是我们没有亲身看到耶稣，是大概这样。 forensic 那个就只能够说 link to it 这样子，但是我们是接受啦，就是一般做历史的话考据是有几个指标指向那个这样，不是完全直接的，但是有指标指向那个。好，另外一个是经济的原因哈。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其中一个蛮明显的例子哈。那基督徒增加，拜偶像的人减少，对不对？那整个经济的产业链哈就受到打击啊。那当时基督徒的数量增加到真的是影响到他们的产业链跟生计啊，所以什么叫做，我有时候讲到说我们什么叫做大复兴啊，我们还没最近一百年代没看到太多什么大复兴啊，这办个什么大布道会啊，有十万人一百万人都不叫大复兴啊。什么叫大复兴？大复兴就是你基督徒或牧师走出门会被打啊，你懂得意思啊？黑社会他觉得你这个基督徒扩张到一个地步，危害到他们的生计，对不对？酒店关门，对不对？妓女院关门，这个 blockbuster 所有的 R 级的都交不出去等等啊，你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啊，然后你出门会被打的时候，你就知道大复兴来到了。那这当时是真的是有这样发生的。好，那另外一个其他原因，尼禄哈，我们来提到尼禄这一段没有在你们讲义上哈，这一章啦，那下面的有哈，我稍微就介绍一下尼禄的故事很多哈，但是他在历史上是一个很恐怖的暴君，很年轻就死了，自杀死了，但是我想提的就是说他的成长其实是一个接受非常好的教育哈，文学、美术、艺术哈，整个希腊的哲学，他的老师是很有名的希腊哲人叫塞尼卡啊，所以他的父王是给他很好的教育啊。我们常说啊，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啊，那个他不止音乐、艺术、文学、希腊的诗词啊，哲学家，希望把他培养成哲学家皇帝，但是他最后是一个很恐怖的暴君。他当然到最后是真的是热爱诗篇、音乐、艺术、戏剧哈，他自己写歌、写剧哈，写诗的哈。那他进到竞技场去竞技的，所以他也体育，对不对？我们说体育应该对身体很好，希望他心灵也会很健康。他也是他的身体也很好哈，他在竞技场上哈喜欢表现啦。那二十二岁的一个年轻人，那后来在情欲、女人的情欲、许多的这些东西里面，然后最后在很疯狂的情欲里面杀了他自己的母亲，哈、哦。那他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一个艺术家，哈、哦。他上剧院，哈、哦，不是去看剧，他上台表演的，哈、哦。那很浪漫，哈、哦。那当然元老院很受不了他，哈、哦。那元老院觉得这个皇帝实在是他们有点受不了，那准备攻击或是罢免他的时候，他开始恐怖统治哈，那就是开始也杀元老院的一些议员，那后来开始自封为神， 作为一个神跟艺术家，他后来把盖了一个金宫哈、啊，然后设了他自己的神像等等哈、啊。那他是一个神，他自认为是神跟艺术家，他先是对他的皇宫不满，但是皇宫他左看右看，设计了又设计，那块地就是不够大哈、啊，那旁边又有原来的剧场啊那些的，所以很拥挤，无法改建。然后后来的开始梦想要重建这个罗马城，这罗马城这样子到处发展有点乱哈、啊，都没有好好规划，让我有一个很美的理想。他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人，很热情理想主义的人啊。那这样的人放到皇帝的位置上，就是一场大灾难啊。那他想要成为罗马的第二位建立者哈、啊，第一位建立者离这时候快要1000年了哈、啊，大概900年左右啊。那他计划改为成尼禄市啊。好，后来呢？后来罗马就发生了一个大火，啊，从圆形剧场那附近开始，烧了6天7夜啊。罗马一共有14个行政区，烧掉了10个行政区。啊、那有谣言说是他放的火、啊，有谣言说他站在花园的一个高塔的楼上，弹着七弦琴，唱着《伊利亚德》哈，你知道那个荷马史诗里面讲到特洛伊城最后被攻陷的时候燃烧在火里哈，然后就诗人就咏唱有没有？传说他在那个塔上唱着那一段，看着罗马烧哈、哦，那等等，那后来为了平息原本对他的许多的就这些传言啊、哦，那罗马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皇帝虽然恐怖统治，但是暴民比皇帝更恐怖的啊！那罗马是这样，然后罗马是没有，除了少数禁卫军、少数的贴身禁卫军以外，真正的禁卫军哈、啊，皇帝的禁卫军是驻扎在罗马城外的。啊，罗马一直共和国的理念有一个理念，就是军人不可以武装，这个整个军队不可以带着武器进城的，啊，不可以的。你如果带着武器的话，罗马城会关闭，民众会跟你对抗，啊，是这样，所以军人不能干政，啊，是这样。哎，哦，对不起，这个，大概是跟这个跟我这个有关系，我估计。哦，对不起，忘了一件事情。
电脑的电源没插上，没装上，所以他一直在用 battery， 所以现在 battery 用完了。我教一个课，大概有好几个人要提醒我这个那个的。对，现代科技全忘了。等一会儿啊 ，OK， 回来了。啊，回来。OK。正常。我们刚刚讲到哪里 ？OK， 对他，我们讲到说罗马军队不准进城，哈、哦，所以不能够让军人干政，啊、哦，是这样，因为有元老院，有共和国理念。那但是罗马会有暴民，然后会有禁卫军等等，哈、哦。那后来他决定嫁祸基督徒，啊、哦，因为没被火烧的那个4个区有很多的基督徒跟犹太人。所以后来，这是塔西特斯哈，这是很有名的罗马史家哈、啊，罗马史家， 他很痛恨基督徒哈，所以他的书里面是对基督徒是很不友善啊。那他是这样说，他说基督徒被害不单因大火，主要是因为他们邪恶与反对人类社会，恨恶人类，罪有应得啊，是这样啊。那但是他知道大火跟基督徒无关啊。他的年字里面讲到说，尼禄为要遏阻谣言，就降祸与群众。称之为 Christus 的那帮人啊，他后面还有描写了一下，说为什么叫 Christus， 因为有一个人叫做 Christus， 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有提到比拉多等等啊，就是说那一段史实啊，那以他们为罪魁祸首，用最严酷的刑罚对付他们啊。那他提到说，尼禄逮捕那些基督徒，然后罪名与其说是纵火，不如说是恨恶人类。那他们被处死的过程是。披着兽皮被狗吃，就是放野狗去哈，因为身上被逼的羊皮的话，狗会认为这是羊嘛啊，所以狗就被狗撕裂，绑在十字架上，浇上油啊，被火焚烧。尼禄开放他的花园，然后他就骑着那些你知道他很喜欢当竞技场的斗士嘛，他骑着那种战车，罗马战车穿梭在里面，那供民众观赏啊。那但是这个弄到最后是很残酷的话。结果是才达到一个反效果哈，民众本来很讨厌基督徒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秘密的邪教啊，他们认为，但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民众同情基督徒啊，那迫害最严重的时候开始同情基督徒。那尼禄后来就是这故事蛮长的啦，尼禄后来反正到最后就是跟元老院也闹翻了，然后最后禁卫军也要叛变了哈，那等等等等。后来就有将军，有一个将军在外面，在高卢的将军哈、哦，那开始就说要反他啊、哦，就带着军队开始往罗马开啊、哦，然后另外一个将军我记得是在西班牙那边的，也开始往那边过来啊、哦，所以他发现说大势已去，那个时候他烧罗马城的时候大概只有25、26岁，好、哦，所以就是从他22岁。那梦想成为艺术家，杀掉他母亲啊、哦！到了他25岁、26岁，那个时候他就变成到了这个穷途末路。那他就晚上带了毒药潜离开罗马城啊、哦，然后后来又到台伯河想要跳水，后来又没有勇气，又躲到了一个城堡。反正那个故事蛮长的啦，到最后是自杀了啊、哦，最后是自杀了，是蛮。然后后面那一年就是很，你读罗马历史哦，读到那种乱的时候，那真的是很暴力、很血腥哈、哦，然后很，那些人性，反正就是你会读得很难过、很恶心的啦。那一年之中换了四个都是，就是说将军一旦军人夺权了，后面就接连的夺权啊、哦，这个军人杀那个军人，然后就是一直换皇帝啊、哦，那。换到第四个皇帝是Vespasian 啊、哦，所以那个是算是一个好皇帝，也是军人，但是是一个正直的人哈、哦。那所以连续换了四个皇帝。好，那这一次尼禄的这一次哈、哦，说起来不是皇帝有计划的消灭基督教哦，而是借用社会对基督教的反感哈、哦，然后加祸给他们。啊，因为嫁祸给他们最容易，因为老百姓讨厌他们嘛。啊，那传说彼得跟保罗是在这一次的训导啊。那记不记得耶稣在受难之前跟他们谈话里面有一小段，就是他跟彼得讲的，这是在约翰福音哈、啊，我们写出来，约翰福音13章啊。如果你们有的话，你们可以翻一翻看。他耶稣讲说，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然后讲到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要他们彼此相爱、哦、那彼得那个时候就插进来一句话说，主你往哪里去、哦、就是后来这句话 Quo Vadis、哦、主 Domini、哦、Domine 这是主啦、哦、你到哪里去 Where you go。那耶稣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去，后来却要跟我去。那现在不能去，因为彼得后来就3次不认主啊，就逃开了啊，所以就免去了一死。
然后这个时候是这个时候是大概是60几年的时候啊，六十七年的时候，所以差不多是耶稣升天以后的30年以后啊，30年以后，彼得带领耶路撒冷教会，我们知道哈，那又带领罗马城的教会，牧养许多人，罗马城的教会也非常非常强大啊，非常兴旺。那传说那一次，彼得又往城外，就是彼得在所有人的劝说之下啊，为了要保存教会的领袖啊，劝他离开罗马，所以传说他就最后终于听劝离开了罗马。那在罗马城外的路上，那据说他又遇见了基督向他显现。那当时就是描写是说，他看到一个人匆匆的往罗马城走，跟他擦身而过，那他认出来那是主，那当年的那一句话就浮上他的心头，他又喃喃的讲了一句话说，主你往哪里去啊。那就说当时主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往罗马城我受苦的弟兄那里去啊。那我想那时候是对彼得是百感交集啊，就是他当年三次否认主，他活了下来，今天他重新面对那句话，他曾经说主啊我愿意为你死，有没有？后来故事是说彼得就回到罗马城啊，就进了竞技场，然后高喊基督是主。因为当时就是说到底是 Caesar is Lord 还是 Christ is Lord， 谁是 Lord 啊，就是可以为了这一句话不称任何人为主为 Lord 啊，只称基督，只有基督，只有上帝他可以称为 Lord。所以那这是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啊，叫做就用这个名字哈 Quod Vadis 啊，你们在这是一个 classic 啊的 movie， 大概也是在类似当时做兵汉啊那个年代的电影啊，那你们可以去借来看啊，网上我记得好像也可以 download， 是老电影，叫做暴君焚城录啊，这是当年在台湾也有演啊。那他原著是波兰的作家显克维兹哈，那显克维兹是东欧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作家啊。那部里面很多的对话哈，那包括罗马人他们的对话，包括基督徒的对话，里面显出来是说，显克维兹他面临的是19世纪末啊，以后我们会讲到，那是一个理想主义到高峰以后，发现道德败坏，然后开始英雄崇拜哈，到这是1896哈，在20年以后就是一次世界大战，啊，所以已经是整个他们心目中的欧洲文明哈，要面临崩溃的一个时代，那他相信基督教之前的罗马，啊，与他所处的道德崩溃的时代有一种相似性，那个叫使古代世界重新复活的那个信仰，正是他的那个时代怀抱的希望，所以他写的显克维兹他写这一卷哈，他写这一卷其实受到蛮多他的朋友的劝他不要写哈，他听到他要写这个有关基督教的一个题目，因为19世纪是很蔑视信仰的一个失去信仰的啊，19世纪同时是大宣教的时代，同时是整个西欧失去信仰的时代啊，很蔑视信仰的时代，所以会有帝国主义，会有社会达尔文主义，有没有？会有很多丑陋的东西出来，所以这是两个分道扬镳的啊，所以是那个时代，那所以那个时代他一个作家写这个题目是很不受欢迎的啊，但是他执意要写啊，这是很伟大的一个著作。那好，当时的迫害者现在罗马城哈，那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大家全罗马帝国知道罗马城在大迫害，然后罗马的教会在苦难中站立住了哈，死了很多人，但是站立住了。所以到后来，你记不记得原来是耶路撒冷是母会，有没有开大公会议？后来是安提阿，有没有？然后后来是以弗所是中心，因为最后的使徒老约翰在那里牧养。
然后现在罗马教会在整个帝国的那个声望哈、名声，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有没有？保罗说的。但到了尼禄这个迫害的时候，真的是就是他们这个信德不只是说很有信心而已哈、这是面对死亡的哈、面对死亡的，所以他们的罗马教会的那个声望开始高起来。到了后来，罗马成为一个基督教的中心啊，罗马教会变成领头的教会，跟这个尼禄的这场迫害很有关系啊。好，后来传呢就传到 Domitian 啊，Vespasian 后面是提多将军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进攻耶路撒冷，有没有毁了圣殿，有没有啊？那是一场很惨烈的一场啊，然后到最后。的传到 Domitian， 那 Domitian 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哈，就不光是社会的对基督教的仇视而已，他是一个热爱罗马传统文化的哈，那他希望整个重整啊，那他认为要恢复原来的固有文化，那我们上次有提到那个，他觉得有另一股文化，另外一个国中之国在兴起啊，不在他掌控之中啊，所以。那另外一个就是，耶路撒冷被毁以后呢，他下令哈、等于是现在对犹太人也不客气了啊。以前是尊重，但是耶路撒冷那一次的叛变是很厉害。那他下令犹太人每年捐给圣殿的钱要捐给朱比特庙啊，然后犹太人就抗命啊。那最后后来他是第一个自立为神的哈、自立为尼禄那个是先是人家立他为神啊，然后他就觉得那我既然是神又是艺术家就应该怎样，那他这个是他自立为神，并且系统性的立法要人民拜他啊、那所以除了拜太阳神女神罗马以外，现在要加拜皇帝啊、那到后面更厉害了，还要举行完仪式，还要盖证书，等于是你有一个 ID Social Security 的那个 ID 啊、那你们拿不出 ID 的话，那不是他，是在后面啊、那好，但是这一次就是从皇帝来的迫害了啊，没有那么全面，但是也是很厉害的啊。那在那一次是使徒约翰，记不记得他被丢油锅，然后有神迹出现，所以使徒约翰至终没有遭害，但他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啊。那启示录里面写说大淫妇他喝醉了圣徒的血，有没有？大巴比伦有没有？大淫妇啊，就是那个背景，就是那个背景。那个迫害的背景，但是保罗在那个时代呢，却说基督徒要顺服掌权的。就是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要知道，他们所要顺服的掌权的，不是那个亲民爱民为民服务的政府，对吧？是一个外族啊，你被别人占领了、征服了啊，那个罗马帝国啊，你懂我意思吗？哎。那然后呢？现在又是迫害你的，啊！那保罗是在这个环境之下，他还说顺服掌权者，顺服掌权。他没有说他们做的通通对，但是他说权柄是由神来。那我们就可以思想，权柄是由神来，是不是那个迫害也是由神来？啊，回去想一想啊，是神是由人来呢？迫害到底是因为尼禄呢？是因为百姓呢？还是因为上帝哈，都是的啊，这个神的事情是真的是两个层面都是的，是也是，人有他的责任，但是最后也是神掌权啊，就是这样。
我说不讲说神允许吗？
神允许跟神命定是没有差别的啦。神如果允许他不能阻止，那不就是他命定了吗？是吧？就是我们也不需要替神脱罪抹粉啊、哦，真的是这样。但是话说回来，怎么看这个事情呢？死不是最坏的事啊、哦，并且神有很多的神让很多的灾害人祸也让它发生，但是神从此也讲人要担责任啊、哦。但是神在这背后会成就他最好的用意啊、哦，这是很有意思的啊。哦，这个是大题目，以后也许我们开一堂课来，开一节组织学来谈啊。那 anyway， 这个就大概提一下哈、啊。迫害与殉道多起来哈、啊，然后他被视为暴君，他最后被杀啊。 那参议院涂抹他的名，所以这场迫害没有太惨啊、哦。但是很有趣的就是说，董秘简他的这一段期间发生了一些事情啊，他知道他后来猜忌性很重，所以跟元老院中开始有斗争哈、哦。那要下手除灭这些元老院的反对党，那手段都是很残酷的啦。那里面连他自己的堂兄弟啊、哦，担任罗马执政官的一个叫 Clemens 啊、哦，也被他除灭啊、哦。那 Clemens 跟妻子 Domitila 啊、哦，他被交付审判是因为无神论啊、哦，不信罗马的神明啊、哦。那罗马一个史家叫Suetonius 啊、哦，在他的《豆米田》的生平里面说，克里门因为不积极参与政坛生活啊、哦，就不太 social 啊、哦。而遭众人的轻视，啊，就是说你那这些外交官使节们在开宴席的时候他不来的啊，那克里门那些开宴席常也有很多很淫荡的舞蹈啊，这些你知道欢乐嘛，哎，这些东西，克里门不积极参与，可能是指他回避执政官公职的一些场合啊，那些应酬跟他的基督徒信仰不合，为什么这样说呢？啊，这个看起来就很像当时给基督徒的罪名啊，但是我们还不能说很确定。在罗马有一个叫做 Via Adriatina 啊 ，Via 就是大道 Highway 的意思啊 ，Via 啊，那里面有一个叫做 Domitila 的坟Cemetery 啊，是我们现在找得到最古的基督徒的墓穴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个 Catacomb 啊，那些墓穴。墓穴里面有讲到多米提拉跟他的家族的坟场，那多米田原来指定他的这个堂兄的两个孩子为王位继承人的，啊，这两个本来是王子的，但这两个孩子就是后来就从那个罗马历史里面就消失，没有再提到他们，啊，所以这是当时一个情形啊。那罗马另外有一个很古老的坟场啊，现在找到的啊。这些坟场很有意思，在中世纪的时候就中世纪到大概第八、第九世纪，就是我们说封建时期开始，北欧海盗开始进来，所有的道路都破坏哈，所有的各地开始自己自保哈，所以整个所谓的罗马城哈，很多很多这些古迹当时就被遗忘了哈。那到了大概十八、十九世纪才慢慢又挖出来啊，现在开放观光的这些 catacomb 啊。事实上都是后来才重新发掘出来的。好，另外一个叫做什么百基拉，圣经有讲到百基拉跟雅居拉有没有啊？有一个叫百基拉的坟场哈，墓园啦，我们说墓园事实上不太像花园啦，所以就讲坟场。在这个道路上哈，你们写下来，下次去罗马玩的时候可以去找一找哈。里面有一个罗马贵族叫做格拉伯瑞啊 ，Glaborio 啊，那家族的墓穴，那他也是曾经是罗马执政官，也是在95年被 Domitian 处死啊，罪名是犹太教与无神论啊。那原来我们说过，原来基督教主要是在下层社会，有没有？在一些很贫苦的被人轻视的，所以为什么这个宗教被人轻视，认为是邪教，甚至很粗俗低俗？因为信主的都是那个阶层的啊。那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在尼禄的时期已经进入罗马的高阶层的贵族里面，甚至是在皇族里面了啊。那教会史家叫做哈纳克，他想到说，这只有五六十年。皇帝的女儿接受了信仰，尼禄的可怕的逼迫，三十年以后，就是 Domitian 的时候，是尼禄那个几乎要消灭基督教的那个迫害之后，只有三十年，皇位的宝座的可能继承人那两个王子，啊，是在基督徒家庭中长大的，啊，当然他们没有当上皇帝啊，就消失了，那基督徒还要再受200年的迫害，啊，一直到了那个基督徒皇帝的出现，啊，好。在那个之后 ，Domitian 死以后，有一个皇帝，事实上是也是军人。那接连几个都是军人，但是这个 Domitian 还有他之前的那个提多，这些都是比算是军人执政，但是算比较好的皇帝哈。然后后来的一个皇帝被人家暗杀，所以这后面这暗杀就很厉害了哈。那但是这个皇帝因为受罗马的禁卫军跟罗马军团很爱戴哈，所以元老院是不喜欢这个皇帝哈。那元老院看到这个皇帝被暗杀，他们就还蛮高兴的哈，赶快推一个元老院喜欢的哈。文人政治家希望赶快结束这些军人杀来杀去的啊。那很宽厚的一个叫 Nerva 啊，那 Nerva 是一个关键了哈。这个 Nerva 执政的时候已经是我记得差不多是70岁了，很老了。那军人呢，他就逼 Nerva 你要把那个杀上个皇帝，因为他们军人很喜欢那个皇帝，那个将军，要把他找出凶手。那到了第二年，一年以后一直没有找到凶手，禁卫军开始非常的不满啊，然后整个那个军团的情绪一发不可收拾，最后他们把他软禁啊。那最后 Nerva 他做了一个决定，等于是要保命的决定啊。有一个很受军人爱戴的日耳曼司令官叫做图雷珍啊，日耳曼是离罗马很远的哈。通常最远的地方呢，就是最会打仗的将军啊，面对蛮族的啊，日耳曼是蛮族的啊，那个是蛮族的，就像中国的什么卫青、霍去病，有没有岳飞这种的哈，是最会打仗的将军哈。那他最后做了一个决定，本来是希望重新回到文人执政嘛，但是最后他收了他做养子，啊，那这是一个很不得已的自保的决定，但是从此以后什么传贤不传子。然后又很 lucky 的是，图雷真是一个很英明、非常好的皇帝啊，非常优秀的一个皇帝。所以，这个决定，成为后面几任开了先例。一共有84年，罗马五贤君啊。那就像我们这中国的三代哈，中国三代还不是信史哈，是在商朝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的，叫做传说。传说很可能也是真的啊，只是说我们没有真的挖出来说在三代的哈，三代就是尧舜禹了啊，大就是在商朝之前，包括大禹也不是信史啊，所以中国的信史是3000年，不是5000年啊。但是后代的的著作有讲到3000年之前的事情，皇帝啊那些的，那是皇帝的事情，大概是在汉朝的时候出现的啊，所以。在严格的讲，学史学的人他们是区分的，一个是信史，一个是非信史。信史就是说商朝是第一个我们挖出来最早挖出来的，而且是有文字的啊，挖出来一些骨头跟一些器材啊，山顶洞人那不算啊，是挖出来有甲骨文有文字的啊，那个是3000年啊，就是好，这个很像那个三代史，传贤不传子啊。那前后出现了一共是连 Nerva 的话就是罗马五贤君。这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帝国时期，共和时期已经过了，现在是帝制啊。帝制的时候出现一个黄金的年代，我讲义上这个顺序没有对啊，所以你们有带讲义的话就把它改一下啊。那你们建议是买一个 binder， 因为我们每次讲义会尽量都记得都打孔啊，所以你们可以把它装起来。好，所以它的顺序是这样，先是 Nerva。然后就是图雷珍啊 ，Trajan 啊，那就是 Hadrian， 然后是 Deus， 然后是 Marcus Aurelius， 就是那个最后的，Gladiator 那个电影里面那个老皇帝，有没有？他怀念着共和国的理想，怀念着传贤不传子的理想，但他眼看着那个理想要破灭，啊，那这是那个 Aurelius。好，图雷珍是五贤君时代最贤明的皇帝哈。啊，那文治武功哈，是罗马时代能和凯撒跟屋大维并称的优秀的领导人。这个可能讲义上没有，你们可以提一提了哈。他不是罗马人哈，他不是罗马，他是西班牙贵族出身哈。Gladiator 里面那个主角是西班牙人哈，就是跟蛮族作战的最外面的哈，常常都是这种不是罗马人哈，但他们很努力哈，他成为一个贤君哈。不但是他的勤奋、他的品德跟他的能力啊，都受爱戴。罗马帝国的版图在他在位的时候应该是最大的哈。这里一个就是说，该萨尤流就是 Julius Caesar 啊 ，Caesar 这个名字是从 Julius 开始的哈，叫做 Caesar 啊。
它的版图大概只有这一块哈，就是沿着地中海这一块哈，这一块哈。然后该杀雅古斯都有没有哈？这个就是 Octavia 哈。那这个是扩张在这里哈，这是它扩张的哈。然后图雷真他就收复了这些地方哈，一直到北非哈，在这个地方，一直到亚美尼亚、高加索哈。这些地方，这个地方都还是蛮足了啊，如毛饮血的，很凶悍的啊，所以这个地方高卢啊，就是现在的法国啊，当时也是全部叫做蛮族之地、蛮荒之地啊。Frank 这个字叫做 Freeman 的意思，很自由的、很野的意思啊，很野的意思啊。那再个 Leon 在这里哈、啊，好，这是图雷真时代的一个版图。那为什么讲它呢？有一个很有名的家族叫 Pliny 啊 ，Pliny 有大 Pliny 有小 Pliny 啊，他们在罗马帝国时代是蛮显赫的一个家族啊，在图雷登那个时代。好，这个小 Pliny 呢是做比推尼的首长，比推尼记不记得在哪里？圣经上有嘛，对不对？比图尼啊，有没有？保罗他们有没有？圣经上、使徒行传有嘛？在哪里？在小亚细亚，对不对？今天土耳其那一带啊。他做 Bitunia 的省长哈、啊，那他提到说，在他管的那个省哈、啊，就是整个土耳其那一块，基督徒众多，他说多到神庙方会，寄生无人买，哈、啊、哈，这句话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打击到他的整个经济的产业链啊，那个经济要崩溃啊，哦、啊、是这样，多到神庙方会，寄生无人买啊，好，基督徒是非法宗教，在当时哈。啊那有人呈上控告基督徒名单的时候，在他手下的这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一般的按照规定的做法啊、哦，就是如果问他们愿不愿意放弃，如果要放弃信仰，怎么样放弃呢？怎么样表达放弃？第一个，向异教的神像烧祷告啊、哦，烧香，然后向皇帝的像上香，然后咒诅基督，就表示你放弃这个邪教啊、哦，非法宗教就可以释放。那他听说在他底下的各个地区、各个县市、各个村，基督徒绝对不如此做啊、哦。那常常就产生到最后他们被判死刑啊、哦。那他这是一个还是很贤明的一个地方的行政官哈、哦。他觉得他这个事情多起来了哈、哦，他觉得他需要深入了解啊、哦。那在他的那个给皇帝的信里面，他报告说。他发现基督徒他们做的是这几点：日出前聚会歌颂基督如同神啊，因为在他而言基督不是神嘛，基督是他罗马历史上的一个人物哈、啊，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啊，传说他复活这样。那他说他们歌颂基督如同神，所以基督徒聚会唱歌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啊。基督徒被称为基督教被称为歌唱的宗教，很有意思啊，聚会就唱歌了哈、啊。这个会唱不会唱，有没有音乐训练，五音不全都唱歌的哈，这全世界都一样哈，很有意思啊。日出前聚会歌颂基督哈，然后宣誓不得，偷窃不淫乱哈，这个不淫乱在罗马社会就是很突出的啊，这个道德上是很受人尊重的。曾经秘密聚会啊，所以他是秘密聚会，但是好像停了啊，被打压嘛。啊，对这种低级荒唐的迷信，他总认为这是那些乡下人这个无知智的那些人的迷信啊。中国好像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基督教被认为是这样，对不对？就是那些没知识的哈啊，然后中国又是比较歧视妇女的啊，对不对？那就是说啊，都是那些乡下农村的啊，等等等等哈。那。基督教这是在罗马帝国这300年啊，我觉得跟中国的60年、60年一直到现在的90年、2000年还蛮像的。有一些地方哈，先是被轻视，然后被敌视，有没有？然后在罗马帝国后来就被征服了。我希望这也发生在中国哈。那真的是这样。当时他说，对于这种低级而荒唐的迷信，他写信给皇帝。这句话有一个，他们到底是有具体罪行，或只是因基督徒之名而受审？这是他问给皇帝问的一句话。那请示他这样的处理是否得当？啊，哎呀，我希望我们 多有这种地方的省主席或是官员，真的是这样。我觉得罗马到这个时候已经是这个国家快要已经开始烂了，特别是在罗马城啊、哦，荒淫，然后那些禁卫军、那些军人将领就是拿钱，你知道，谁给钱他就拥护谁当皇帝，就乱成一团。但是在整个罗马帝国，那个好的体制还在啊、哦，所以为什么他没有一下子亡？罗马帝国亡还要在300年啊、哦，到第400多年的时候，第五世纪啊、哦，所以他那个整个好的架构还在。但虽然说罗马城已经很烂了啊，这是一个好的行政官哈、哦。好，这皇帝的回答也，我觉得也很好。他说按情况而定啊，这个皇帝下谕，叫谕旨了哈、哦。他们的罪不足以去搜查罪捕，就是这些罪是非法宗教，对不对？但是他们的罪没有大到你要主动去追捕他。但是如果有人提控告的话，然后他又不肯放弃非法不可，啊、哦，愿公开拜异教神的。可以得赦免啊、哦，匿名控诉是不当的法治做法，不可受理啊。这是皇帝的回答，很有意思，有罗马法治精神，对不对？但是法治精神也意味着，既然法这样说，你就非服从不可啊。如果你被控告，你被控告就面对罗马的法律嘛。那法律这样说，你就必须放弃。啊，因为法律至上 ，OK， 那非法不可啊。既然你被告了，人家提说你犯了这条法，那我们虽然觉得你这个罪不大哈啊，但是既然有法而你犯法，那我们必须维持法治的尊严啊，所以非办不可啊，是这样啊啊，这是皇帝对这个罗马法治精神的解释啊，这个很有意思啊，那看起来是很明理，很也蛮公平啊，对不对？大家一样嘛，就是民法。但是对基督徒就非受迫害不可，因为基督徒一定会去传教哈。然后如果被告的话，他一定不放弃信仰，对不对？所以到最后就是看起来是这是重在维护帝国法治的尊严哈，不容挑战，维护皇帝至高的统治权，对不对？那所以在那段时间哈。基督徒可以自由的公开聚会，可以公开传教，可以公开跟人家在那个罗马他们沿袭了希腊的传统，很流行公开辩论的啊，真枪实弹啊，不是在家里写好答案的啊，上台互相辩论啊，跟哲学家这些辩论信仰啊，那公开辩论都可以。但是任何人只要讨厌你的话，他可以控告你是基督徒，是非法宗教。那所以你的隔壁可以是被控受罚处死，但是你呢自由传讲，如果你人缘很好，没人告你就没事儿，啊，所以这是当时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中国哈、哦、事实上也是这样啦，就是说你知道我在中国过去这二三十年的宗教法哈、哦、是说18岁以下不可以对他传教，有没有？然后等等还有很多的规定啦。那，可是你现在到中国教会去哈、哦，三自教会也好，这个农村教会也好，这个儿童处置学都有的，呵呵，你懂我意思？但是法在，意思是说他要打压你，随时可以打压，但是他只是不打压你，等等哈、哦，就是有点那个味道，就是他那个法律是这样规定。不过，风向在变了哈、哦，那个我听说应该是明年啊，2012年有说要。出新的宗教法，啊，所以会有很大的改变，啊，会是好的啊，就是说很多的那些事实上，儿童的工作、大学生工作都在进行啊，但是事实上大家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那个法律还在，所以现在要开始修改那个法律了啊，所以中国事实上经历过一段是讲到说要消灭这个信仰，有没有？那是文革的时代，基本上就是以无神论为主嘛，对不对？后面就讲到说，可以，我们尊重信仰，可以，人民有信仰自由，但是等等等等，有很多的限制，很多的限制哈、哦。你要登记，你要怎样怎样怎样，要不然就是非法啊、哦。然后到，我想这未来的一年两年会有一个新的法令出来啊、哦。那但是就是说这个，我觉得我读这一段，有时候觉得有很多很相似的，那。看来很宽大，但是逼基督徒非殉道不可。
后来就出现了一个，我们刚刚说基督教开始从下层进到皇宫，现在开始进到有一个哲学家叫做尤斯丁啊、哦，他公开辩论得胜，但是对方就告他是基督徒，当然是基督徒，我跟你辩论就是辩论基督教嘛，但是告上去了以后，他最后是殉道了。好，迫害是地区性的哈，常常是突发性的。那当时有很有名的一个叫安提阿哈，还记不记得安提阿？曾经是基督教的一个中心哈，安提阿教会，叫伊格纳修哈，他被押到罗马，他途中很有名，是因为他写了七封信给不同的教会，叫七教会啊书信，对不对啊？那在他最后在图雷真皇帝面前做了见证。那这些书信给我们很多的史料，就是当时的一些教会的情形。那最主要提到说那一代对殉道的看法有两类哈，当时有很多人是奋勇要殉道的哈，就是那很多人劝伊格纳修，那伊格纳修当时写信嘱咐大家不可以阻止他去殉道啊，他希望为神殉道，渴望为神殉道，但当时有一些著述哈，事实上到这个地步的哈，有点像后来的修道主义自虐。那他这里认为是那个殉道是最荣耀的哈，那所以他情愿有还人家还没告他没抓他，是抓他隔壁的哈，他自己会站出来啊，因为他要跟他一起去竞技场去殉道。那还有一种比较正统的说法啊，他认为殉道是神的拣选啊。如果神没有选到你去殉道，你自己想要去殉道，好，到最后你会没办法坚持下去的，啊，因为没有圣灵在你心中带领你过去，你会过不去的，啊，所以你不应该自己挺身出去，啊，这是另外一个说法，啊，那尤斯丁的殉道的记载也有自愿挺身的，啊，那当时也能够坚守一起殉道，啊，那所以这当时的一个。一个不同的有一点辩论啊。好，那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安提阿教会它离罗马很远的，对不对？安提阿事实上还不在土耳其，还在叙利亚哈，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所以在短短的几十年，成长到声势浩大到罗马帝国官方要来把他们这个安提阿这个教会的最大的头哈，教会最大的领袖要把他抓起来哈，希望打压这个宗教，所以那个时候教会的兴旺跟传播的快啊，可想而知。那到第二世纪哈，就是Irenaeus， 我下次我们有机会会讲到，他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教父哈，在第二世纪，他是一个等于是在那个世代的一个最有名的教父哈。那他说，在日耳曼跟其他蛮族中，虽然无子无笔，因为蛮族这些蛮族没有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哈、啊，跟我们现在以前我们去佤邦，还有在印度哈、啊，也有一些地方是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哈、啊。他说，虽然无子无笔，圣灵却把救恩写在他们心中。所以提到日耳曼蛮族已经开始有福音传进去了啊。好，还有另外一个。图雷真之后叫做哈德良哈，就是罗马五贤君的第三个，他的时候跟教会历史有关的一个事情，就是第二次犹太叛变啊，记不记得第一次是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有没有一块石头，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上，因为他们要抢那个石头上包的金子嘛，啊，整个烧毁，金子融化，那这第二次的话，就不是光圣殿被毁，是把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彻底的摧毁，啊、哦，是非常非常的惨烈，非常惨烈。那这一次呢，不那么客气了啊，这一次是把它改建成一个外邦的城市，啊、哦，等于是耶路撒冷在地球上就消失了，啊、哦，没有这个城叫耶路撒冷，那禁止犹太人进出，啊、哦，然后到了。这个后来是康斯坦丁尼信主以后哈、啊，那个应该是321嘛哈、啊，那犹太人获准回去，这是两百年以后，整个圣殿只剩下一道墙，就是圣殿西区西面的那个墙哈、啊，叫做西墙的 West Wall。那犹太人回去的犹太人在那里痛哭怀念过去，叫做 Wailing Wall 啊，叫做 Kotel。这是你们如果去圣地游览。
会要去的一个地方啊，这是当时的耶路撒冷城嘛，啊，这是圣殿的一个区域啊，就剩这一小块墙，啊，就剩这一块墙，这叫 West Wall 啊 ，Western Wall。那啊，这个地方是当年的圣殿，对不对？
圣殿山。
所以犹太人复国以后，1947年复国以后，最想做的是什么？就在这里重建当年圣殿嘛，对不对？可是能建不能建？不能建，大家看到这是什么？这个就是这道墙嘛，对不对？这个背后就是当年圣殿的这块地方嘛。回教的圣地清真寺在这里，回教是17世纪出现的啊，600年以后出现的啊，所以盖的清真寺在这里啊，所以这个你要在这里盖圣殿，那基本上又会引发大战，所以在现在没有。那这个是。传说耶路撒冷圣殿被烧毁的时候，有6位天使坐在这个圣殿的墙这一面墙上哭泣，泪水滴下来，所以那个墙没有在这个大火里面倒下去啊。那它被称为哭墙，那蛮动人的，很动人。你们说有时候常常看到报道，就是他们从外地哈，亡国了2000年了回去哈，就会在这里哭哈。他们把那个有时候把祷告哈，写下来弄成小纸塞在这些石缝里面，哈，把他们对神的祷告。好，这是好。后来下一个皇帝是比乌的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天灾哈，那地震跟饥荒，那这些事情一多哈，那民众就会暴动，就会迫害基督徒，啊，所以这段时期。灾难蛮多的，那士美拿的一个主教叫做 Polycarp 哈，那很有名，他是使徒约翰的传人，啊，使徒之后的第一位啊教父啊，那这是波利甲哈，他被捕的时候86岁，那他说要他赌咒辱骂基督，他说我侍奉的主从未加害于我，我只能够亵渎我的主啊，那蛮有意思哈，他被烧的时候哈。我们常说基督徒身上有馨香之气嘛，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想看到圣经上讲说我们身上有馨香之气，你想到的是什么？是女人身上的香水味吗？还是野外的花香哈？还是圣殿里面的焚烧的香哈？但这里的馨香之气是面包香哈。我为什么故意提？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花香比较高尚，对不对？啊，面包香好像，哎呦，太肉欲了哈，有没有啊？不是的哈，神所造的一切都美好，对不对？花香也很好，神让面包发出香味的，啊，是不是这样？是嘛？啊，所以他们说他的馨香之气哈，我想是面包香，也是很好，麦香对吧？或者怎么样？不晓得啊。那最后那些人叫刽子手。就把它刺死，那传说是飞出一只鸽子。我想，神的灵哈，在他心中。那这个是我们讲到使徒传承的一个行程哈。使徒约翰传给按手给波利甲，他波利甲后来是士美拿跟高卢的主教艾伦纽。那当然，使徒约翰他就到各城就安立长老，有没有？然后他传给波利甲，还有这些被安立的长老安立其他长老哈。那。所以这样就有一个系列下来哈，就是每个人可以说谁帮你做长老或者你做主教哦，谁让你做主教？谁说你有这个权柄？他说不是我有权柄，是某某人按手把权柄传给我的。好，谁啊？某某人哈，那他有权，他按你手在你身头上，他凭什么哈？等等哈，不是他，是某某人按他，所以这样一直追溯可以追溯到谁？追溯到12使徒，对不对？12使徒是第一代亲身跟过耶稣的人，所以怎么样维持说你教导的圣经，当这节圣经他这样说你那样说谁的对的时候哈，就说必须是那个从使徒传承下来的那个人啊，因为后来就冒出一些假冲的，有没有？一方大师有没有？希腊哲学大师，他说我这个也是基督教啊，因为基督教到后来就比较时尚了啊，就是风靡全地了，那会有这样的情形啊，所以这个很重要，使徒统序。所以今天 上次开照还有以前王牧师案例的时候，我是跟他们讲了这句话，我看了就很动人啊。王牧师跪在上面，这个东南区几位牧师长老按手在他身上，你知道吗？这些牧师你问他是谁让你当牧师，他说某某人按我，再一直往上推，可以推到2000年前的使徒，是知道这个意思。所以那个按手礼那个案例哈，我觉得是你一看到就是说这是2000年传下来的啊，这是很有意思的啊，这是2000年的历史传承下来的哈 啊这个叫做使徒统序，这个在教育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词啊。好，哎，我们要讲快一点啊，Marcus Aurelius 哈，他迫害基督教很厉害的哈。那他在位的时候，他是斯多亚派的哲学家啊，是希腊哲人里面最认为治国最高的理想是一个哲学家皇帝，那他是一个哲学家皇帝，但是他成为迫害基督教在那个第二世纪最厉害的一个皇帝啊。那在当时就是很多的灾难，很多的内斗啊，那等等啊，当时的基督徒也开始活跃，文化水准很高啊，那异教的哲学家开始招架不住，很多的公开辩论啊，很多很多写上书皇帝，我们下次可以看那些方面啊，那他们的数目增加令人不安啊，那基督徒有时候看灾变为上帝的审判，你说你破坏基督徒，然后后来有天灾，对，天灾的话，老百姓说是基督徒不拜他们的神引起的啊。然后基督徒看法是说天灾是因为你们迫害我们，所以上帝惩罚你们等等，或者说你们这个罗马的帝国太荒淫腐败了哈，等等，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冲突哈。好，有一个叫做克里索，下次我们会提到哈，他做出教义上的攻击哈，那他很多皇帝受这些学者的影响哈，学者的影响。那他们攻击的话，皇帝他即使没有深入研究，但如果他手下的学者说这是很坏的，他就会去打压，是这样。好，然后 Commodus 啊，这我们提过了啊。我想要花一点点时间提的就是教会的状况啊，这我们提过了啊，大量平民奴隶加入教会，入教的限制不多的啊，因为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基要真理这些的啊，因为很多还是文盲嘛，哈，那所以是入教的限制是不太多的哈，那但是大家都信徒皆为祭司啊，都可以起来服侍的，啊，这样有意思了哈，那不需要是高深的知识分子或怎么样，或是神学家哈，那道成肉身的基督哈，这个很有意思，基督那位神不是人成为神，而是神来到世上啊，这很有意思。不过我们上次说道成肉身，基督使人可以亲近，也使人很难认出他是神，是不是这样？因为他把神性全部隐藏了嘛，他才会像一个婴孩嘛，他会要爸爸妈妈给他换尿布，要爸爸妈妈抱着他逃亡到埃及去啊。我有时候会想说，你们回去想想啊，上帝干嘛多这一段啊，要逃到埃及，然后等希律王死又再抱着他回来啊，逃到外地，站在街边，有没有找工作啊，对不对？约瑟要不要去找工作啊，离乡背井抱着娃娃啊，这是神特意让他的爱子经过人世间，包括那些以前的巴斯尼亚难民，有没有种族破坏的时候就逃到山上去，有没有？神的儿子过过这样的日子啊，过过逃难的生活啊，过过下岗在街边，在埃及的大城街边，他的爸爸在那边等工作啊。我想这是，但是这样的话，人很难认识说这是神嘛啊。但是所以这是神最亲近的时候，是让我们很难认识神。但是当你有圣灵在心中，你认出他是神的时候，那变成一个最大的安慰啊。那变成你认识神，这位神是最大的谦卑啊，没有什么谦卑比神来谦卑到过人的生活，所有的生活啊。好，神是可以理解的神啊。好，敬礼、爱宴、圣餐、主日敬拜、诗歌、教导，都很美的哈。赦罪跟复活的教义啊，使人心灵得到满足啊。 爱宴，有圣餐，有酒跟饼啊。那原来他们献到那个偶像的殿里面要献祭给神，对不对啊？我们献给神从来不是给神吃的，对不对？基督教献祭给神是代替我们的罪，是赎罪祭，是不是这样？哎，这个跟异教献给神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哈，不一样。事实上，所谓献给神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是赎罪的啊。好，所以原来献给偶像的礼物变成基督的身与血，十字架的牺牲是神给人的礼物，不是人给神的礼物，是神给人的礼物哈。好。有一句话，当时的一个历史家写的，他说那一般最愚蠢的人藐视一切尘世的事物啊，说他们反社会嘛，而将一切财物视为公有啊。特土良提到说他们的共产啊，是按个人所有多寡献出的财物成为一个公有的基金啊，是等于是一个做慈善的基金。那早期大基督徒大都同意修道院的一些看法哈。啊，一个富人的若不将剩余的财物与人分享，就无异于贼啊，这是他们当时的看法。所以富有的人很害怕最后的审判啊，所以多半愿意献出他们的财物啊，这是很有意思的。好，未婚的妇女啊，就成立这个姐妹团哈。未婚不是说他们还很年轻，而是说有一些人种种原因他就一直没结婚，或者说对神许愿他终身不嫁，还有一些是寡妇。那这些妇女在教会里面就有很美好的事业或工作，对不对？她就做一些很好的慈善工作。那她们成为基督教很高贵的一个形象啊，她们很真诚亲切啊。后来的修女的这个阶层啊，修士修女的这个阶层，修女常常我们对修士的印象不深，有没有？我们常常想到的话是想到修女啊，修女让我们感觉到很纯洁、高贵、很亲切啊，是这样。那礼拜的时候必须蒙头啊，哎，很有意思。这是当时他们一些著作里面写，他们的头发被认为是最迷人的哈。说据说连天使在侍奉的时候都会因女人的头发而分心。这个所以弟兄们，你们。这个到教会的时候，如果看到哇某个姐妹的头发，哎呀好美啊，那就尽量不要坐在她后面啊。那样的话你，因为我们现在又不主张一定要蒙头嘛，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你那天崇拜牧师的讲道，你就会很有收获啊。那如果坐在她后面，哇也头发这么摇啊，那你就可能就不容易听到牧师在讲什么啊。然后他说女人呢还要避免戴假发，那当时的假发不是化学合成，都是别人头发嘛，对不对？别人头发剪下来做成假发。他说他问题是牧师到时候祝福的时候哈，祝福到那个头发到底是谁的头不确定是淋到你的头还是当初给剪头发的那个人的头。那等等，那另外一个很动人的哈，希腊罗马社会堕胎杀婴弃婴很普遍啊，那遭弃的哈多半是女婴跟残障的孩子哈，这是跟在中国，尤其是在清代末年的时候很像，常常被弃在垃圾堆哈，这些孩子不是饿死就是被奴隶贩子捡去养大，出售为奴隶或从事妓女这些的行业啊，那只有基督徒不丢弃婴孩，他不但严禁堕胎视为谋杀，而且。听到弃婴哭声就把他们抱回家养育他们，那教会的慈善基金也帮助这个事情啊，帮助他们养育弃婴，那历史上是留下很佳美的教宗啊。那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们反对堕胎啊，你不能光反对，你懂意思？那个被强奸的他生下孩子，或者说他年少不懂事，年轻未成年他生了孩子怎么办？就是说教会不能光是反对堕胎，你懂我意思吗？教会还要有行动，你要帮助他们，对不对？你要帮助他们有路可以走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那基督徒愿意收养，但是基督徒有的心有余力不足嘛，对不对？他可能穷或怎么样，对不对？那教会慈善基金来帮助他们收养啊。那
时间不多了哈，下次跟你们讲一些现代的故事哈。我们教会是北，现在是北堂在支持他，有一个叫做 Laura 啊，他们的一对夫妇啊，先生叫什么名字我一下忘了，赵建安啊，这个 Laura 小姐当年是在 North Carolina 啊教会里长大的，9岁的时候在主日学她听到中国，她就对神许愿说，我将来要到中国去宣教，做宣教师。后来她22岁大学毕业，她就去了在西安的大学里面做外教，做英语老师。那当时她年轻漂亮啊，很多教务主任都在追她的啊。那她跟神祷告说，求神给她一个不会说英语的丈夫，最好是工人啊，因为她说她在大学中，她在学术大学知识分子当中，她希望能够接触到下层的啊。那这是她对神的祷告。那一年我碰到他，我住在马瑞塔啊，这是10多年前，他第一次路过马瑞塔。有一天，人家打了个电话给我，说姚鼎啊，有一个路过的宣教士从中国回来，他路过阿兰塔没地方住，住你家可不可以？我说好啊，来啊，他就到我家了。吃过晚饭的时候，就聊起来了哈，怎么来的啊？这样，然后带了3个孩子哈，那兔唇的哈2个，然后有一个是脊椎长瘤动过手术的。那他就跟我讲到他的故事啊，他当时还做小姐哈，在那边当英语老师，他就捡了3个女孩弃婴啊，是残障的，那就养。那其中一个脊椎长瘤，他就开始带着他到处医院去求医。后来有一次我记得是，有一次好像到了四川，然后有一个报社的记者听到这个事，就跑去采访他。就在报纸上把他的故事说，有一个外国小姐养了3个弃婴，有一个需要开刀治疗哈，要长瘤要治疗，那就把他报出来。后来那篇文章就一直转载了全国哈。那后来上海的一个最大的医院，不知道是哪一个，就答应免费为他开了刀，这样。好，那怎么会来美国呢？这个先生赵建安哈，他是嘉陵教会的一个，他是一个工人，一个弟兄。他就跟我说，哎呀，我跟这个 Laura 小姐结婚以后啊，就想说，哎呀，我终于有机会有一天可以去美国看看啊，很梦想美国啊。这是10多年前啊，16、17年前了啊，很梦想美国。他说，可是我这个太太，我跟她结了婚以后才发现，她不想回美国，她从来没有要回美国，她还跑到我们那个什么公安局还哪里说要登记要入中国籍，人家说你疯了。然后呢，后来遭遇到一个问题，这个孩子长到3岁多，一直没有身份，啊，因为他是弃婴，啊，当时是实行一胎政策，有没有？人口政策，这个地方政府呢不愿意让他登记户籍，因为登记了表示你人口就增加嘛，对他的业绩不好嘛，所以孩子到3、4岁的时候，这3个孩子是没有身份的，甚至没有国籍，啊，那每次去那个地的登记的户口的地方，他们就说不给你登记了，你带他去美国吧。啊，那最后不得已哈，在那边10多年，终于带着3个孩子哈，来了美国哈，至少要有个护照嘛，要有个国籍来入美国籍。然后这个赵建安跟我说，哎呀，我终于看到美国了。这是他们的故事哈。他们现在后来在那里就办了孤儿院，哈，养了在河北办过孤儿院，养了好几10个。后来他们把它交给当地的嘉陵教会，啊，我觉得很好的事情就是说，当初是外国人到中国办孤儿院，现在是中国本地的自己的教会，啊，开始慢慢把它接下来，啊，这是很好的事情。中国经济也开始起来了，哈，啊，我们希望神祝福给经济起飞，哈，啊，将来我们。不只是办孤儿院，并且我们还能够向外派宣教士。有一天我们可以到别的国家去办孤儿院，有一天中国人能够到别人的国家去收养别人的孤儿。啊，我希望有一天历史的传承会到这一步啊，中国不是一个光是强大的国家，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啊，我希望看到这一天。他们现在在深圳啊，深圳的城市里面办一个少年收容所，专门收容那些逃家的少年，啊， 也蛮困难啊，因为你收了一堆这些孩子，问题孩子左右邻居也会抱怨，这些孩子常常会出去闹事作案的啊。那下次我机会给你们看一些他们最近的照片啊。这是谈到收养弃婴哈，这是我们提到的一个故事。他们叫赵建安，跟太太叫 Laura 啊 ，Laura， 在祷告里纪念他们。以前的那个有一个叫我们支持过的叫妙牧师有没有？哎、叫什么妙学理啊？哎对，白人很高哈，他有时候骑个脚踏车，我觉得有点关联，那个个太高哈，然后那个脚踏车显得很小。他在台湾哈，也是专门收容这些逃家的哈犯案的少年。那他后来就很困难，因为左右邻居就逼他们搬家，因为这少年有时候会闹事，会到左右邻居闹事情。所以后来他们必须到屏东的比较农村乡下的地方去找地方盖他们自己的住的地方。那他后来90几岁，可能退休回国了。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哈。好，我们时间就到这里哈。下次我让你们看一看那个基督徒的那个地下的那个埋他们的死了以后埋葬他们的亲爱的弟兄的地方。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感谢主，哎，不论是2000年前，不论是今天，啊，主啊，你的工作，你改变生命的大能都在进行。主啊，你自己的荣美也借你的教会你的儿女来彰显。主啊，我们真是巴不得我们这不配的软弱的，哎呀，真的主啊，我们也常常犯错的。主啊，我们能够依靠你，主啊，求你让我们真是靠你刚强，靠你壮胆，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生命啊显出基督的荣美。谢谢主的恩典，真是无论是在患难困苦中，或是你让我们在丰富里面，主啊，我们真是都能够，愿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被你所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